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2:5-10，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2:5-10。《彼得前书》第2:5，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读经完毕。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上帝，我们要感谢称颂你，谢谢你把我们召聚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主你对我们亲自的说话，求你真理的灵来启示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生命得造就，得更新，有基督的样式。感谢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周赖若翰牧师跟大家分享了一句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句经文，大家能不能背下来？罗马书8:28，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常常也用这句经文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基督徒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有上帝的心意和上帝的预备，为的是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经历他，让我们的灵命可以得长进，逐渐的有基督的样式。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这样的应许呢，不是给所有人的，是给那些蒙召愿意顺服圣灵，相信跟接受基督为主，并且立志跟随他的人们。这里的万事呢，很多时候其实不一定是什么大事，而是生活中一些很小的一些事情上，它很小，但是却是很实际很真实的事情。因为上帝是真实的，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的生活经历也是真实的，就在我们这些真实的经历上，我们经历了上帝他的真实。我给大家举一个我最近我自己的例子，就2周之前的主日，那一天如果大家记得话，也是在下雪而且刮风。我当时崇拜完结束之后，我在外面等人，当时天挺冷的，但是我忘了穿外套，我就出去了。正好呢，那个冯继民夫妇走过来，一看见我呢，非常关心的对我说，他说，哎呀，这么冷你怎么不穿外套就出来呀，很容易生病呢，你要好好的关心照顾自己啊。说的我心里一热，这么多人就有人这样关心我，心头一热。但大风下一句话让我心头又是一凉，他说，你不是小伙子了，你也差不多快半百了，你要认识自己，不年轻了不能逞强。说完他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风雪里一阵的凌乱。晚上回到家里面，我就跟我太太罗传道说，本来想从他那里得一点安慰啊，但他说大风说的没错啊， 你要正确认识自己，你不年轻了。当时心里又是一凉。咱们都说万事互相效力嘛，所以我心里头这一热一凉，在之后的差不多两个礼拜里面，让我一直在思想一个话题：我真正认识自己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抽象，或者是非常哲学？一点都不，是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弟兄姊妹，我问你们，你们知道自己是谁吗？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吗？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的话，那就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就不知道该如何的去活着。基督徒绝对不能做糊涂人。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里面信息，来认识我们自己。今天我们会继续分享《使徒信经》中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主题之一，要谈的内容很多。比如说教会历史，从第一世纪教会初期的建立到现在，教会已经有2000多年了。2000多年里面，世界改朝换代，政权交替，但教会却一直存在着，直到主的再来。教会的内容其实还有传统礼仪，我们圣餐礼，还有洗礼，还有我们常常所谈到的教会增长问题。任何一个教会的增长，整体教会增长离不开三件事，就是同工的栽培、门徒训练以及拆船和布道。当然我们也不能回避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今的教会的流失率非常非常大。其中有一个报告说，35%的年轻基督徒在进到大学之后呢，他们就不再进教会了，而且这35%的人当中的3/4的人就逐渐放弃了教会的传统，而且甚至是离开了信仰。报告最后说，他们父母的信仰的真实和火热程度是影响他们下一代信仰根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上面这些内容还有很多，还有谈到教会还有很多内容都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必须了解，但这些内容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今天主要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教会的本质，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教会，这是一个基础。什么是圣而公之教会，这是我们对教会认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真正认识了什么是教会，我们就自然会明白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些的关于教会的这些种种的信息。圣经里谈到教会的经文有很多，以弗所书整卷书都是在谈到教会，旧约里面也有很多。我选择的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是彼得前书2:5-10，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请大家打开手里的圣经。好，彼得前书2:5-10，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祀，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在西安，信靠他的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跌，他们这样也是预备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恤。在这段经文里面，关于教会，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5个要点，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教会，教会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教会的功能又是什么。这5点是：教会是建立在基督之上，教会是被基督分别为圣，归于他。教会的身份是基督的子民，教会的功能是要传扬基督的福音，基督爱他的教会。我特意把基督这两个字用红体字给突出出来，因为你们今天会听到我很多次谈到教会神的子民， 但大家真正应该听到的，应该领受到的，其实就是基督。坦茂教会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建筑物有不同的风格、不同大小和不同的时期，也有人的印象是在家里面，就是常常我们所说的家庭教会，在家里面的聚集。当然也有一些成熟的基督徒就知道教会是信徒在一起的聚集。这些照片是我从网上找的，我都不认识，但是我有一张照片非常熟悉，我想你们也挺熟悉的，咱们国语华基的大家庭。你们能找到自己吗？太小找不到。这是多么美丽可爱的一群人，你们觉得这群人可不可爱？好，先让我带大家回到圣经里面来了解一下教会 church 这个字的本意。在圣经里面，教会这个词是指上帝的子民被神呼召出来在他面前的聚集。在旧约希伯来文，教会这个词是卡哈，意思就是聚会和会众的意思。比如诗篇22篇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聚会卡哈中我要赞美你。在新约的时候，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ekklesia。 ekklesia 这个词本身有两个意思， 是分别和呼召，意思很明显，把旧约和新约的意思表达所出来的。教会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分别出来的一个群体的聚集。 Ecclesia 在希腊文直接翻译成英文呢就是 church 教会，有的版本翻译成 congregation 就是会众的意思。英文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大概有144次，中文翻译成教会出现的地方大概也有100多次。无论是英文也好，中文也好，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用这个词是指向地方或者是建筑物的，它都是指信徒在一起的聚集，这就是教会。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英文非常的明显，说 When you come together as a church，英文翻译非常的直接，就是当你们聚集成教会，或者是作为教会聚集的时候，这就是教会一个人群。我不厌其烦的又是提到原文，又是提到翻译，又是提到许多数字，不是想给大家卖一个关子，主要就是想说明一件事实，就是教会是一群信徒在一起的聚集。当然从旧约到新约到现在，神也连续怜悯我们的需要，他也允许信徒们在一起去建立一个 building 建堂来去聚会敬拜他，为的是方便我们信徒在一起的彼此团契，彼此的合一的敬拜，彼此相爱，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上帝不需要一个地方去居住，当年所罗门在建好圣殿的时候，他献圣殿的时候，他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说我们一起来念，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殿呢？新约里使徒保罗也告诉雅典人，我们继续念这句经文，创造宇宙和其中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教会就是人，是活的，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死的。我们基督徒被上帝分别出来，我们说是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确有很多的身份，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我们是父母的孩子，我们是配偶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我们是孩子的父母，在外面呢我们是别人的同事或者是朋友等等。我们在世界上身份有好多，但基督徒真正的属灵身份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属神的子民。很多人在信主之后说，我感觉没什么变化呀，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很多人也是这样讲，没什么变化，感觉没什么变化。其实当我们觉知把生命献给上帝的时候，改变的不是我们的感觉，改变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哥林多后书5章7节我们非常熟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我们这些 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就有新造的事，这些新造的事呢就体现在三个方面，我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有新的关系，第二就是有新的身份，第三个就是有一个新的归属，就是教会。第一个新的关系就是我们和神和好了，我们原本是不认识上帝的，是与上帝为敌的，但是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圣经说我们就是在基督里罪得赦免，和上帝和好了。罗马书五章一节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第二个新的变化是我们的身份，既然和神和好，那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属灵身份，就是神的儿女，上帝的子民，我们是在上帝的爱中和上帝恢复了关系。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第三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归属，就像一个孩子在一个父母家里面一样，我们既然是被神所接纳为是他的儿女，那我们就是被上帝接进了他自己的家庭里。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说，你们进到父里面，就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就与信徒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样的家圣经里就说是教会，保罗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弟兄姊妹，这个家庭就是属灵意义上的家庭。在这里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我们是灵宫，英文是 spiritual house， 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我们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信耶稣之后，你会觉得不再孤独了，因为有神和你同在。同时呢，在这个大家庭里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去关心你、爱你，和你一同来成长。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有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友情、亲情和爱情。我前两天跟一个弟兄在说话，这个弟兄告诉我他们刚刚和另外一个他们家庭刚刚和另外一个家庭一起聚餐，是告别宴，因为另外一个家庭要搬走了。那这个弟兄告诉我说，他们吃完饭回家的路上，这个弟兄的太太、这个姊妹一路就在哭，哭了一路。我就问这个弟兄，我说对方家庭搬哪，这么伤心舍不得？那个弟兄说 London。 我说啊，是挺远的，欧洲再见面真不容易。那弟兄说不是不是，安省 London， 开车两个小时，我又凌乱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家，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同为神的儿女，彼此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彼此学习接纳，彼此的赦免，彼此相爱。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一起去操练和领受什么是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的这样的一个属灵功课。这个被神所招的人所组成的大家庭肯定是不完美的，也一定常常有吵吵闹闹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个大家长，而且靠着一个大家长的恩典和教导，我们可以彼此说，我们吵归吵，但我们还是一家人。我们一起操练一次，我们一起说，吵归吵，我们还是一家人。声音不大，再来一次，吵归吵，我们还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我们就不分家。在这个家庭里，这个大家庭里，关系其实很简单，就是无论你是搬到了坐飞机两天要到的地方，还是搬到了开车两个小时去的地方，都会有人舍不得你，都会有人惦记着你，都会有人去想着你，常常为你祷告。你什么时候回来了，这群人都还是非常的热情的去欢迎你。弟兄姊妹，这样的关系好不好？你们想不想要这样的家好不好？那你们想不想来？想来就来吧，一起跟随基督进到这个大家庭里。进来了就要一起同心建造这个大家庭。二章五节彼得说，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是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用了好几次是用建筑的术语，特别谈到了石头， 不奇怪，因为它自己本身的名字就是石头的意思。一个房子，一个 house， 当然需要石头来建造。那一个属灵的房子，一个 spiritual house， 一个灵宫，当然是需要有属灵的石头来去建造。我们每个人进到这个家里面，就是被用来建造这个属灵房子的属灵石头。圣经说我们是活石，我们是 living stone， 因为主是活石。我们在主面前，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了生命，就成为了一个活的属灵石头，被神所用来亲自建造他自己的灵宫，就是基督的教会。在这个属灵的建筑物里，每个进来的人都有责任。圣经说我每个人进来的人都是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信徒在这个灵宫里，在这个 spiritual house 里，都是蒙召做了圣洁的祭司，并且是在耶稣基督里来献上属灵的祭物给上帝。关于属灵的祭物，这一点我留到后面谈到我们教会的身份的时候，我再和大家来去做一些多一点的去解释。现在先让我们来理解一下，回到使徒信经里面提到的教会是圣而公的教会的圣和公的意思。刚才提过了，教会是完美的上帝，完美圣洁的上帝从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招出一群不完美有罪的人到他面前，这群人是因为悔改归信了耶稣基督，神就把他们从罪恶中分别召集出来归他，在他面前聚集，领受他的恩典，领受他的救恩和去来敬拜他。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要在基督里过得胜和圣洁的生活，这就是教会是圣神圣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约教会是旧约神子民的一个延续和更新，而不是一个替代。那从广义上来讲，教会是历世历代各族各方不同的地方的人所有的上帝子民，从广义上讲，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普世教会。那从狭义的意义上来讲呢，教会是指特定地点的一个信仰群体的聚集，就是常常说的地方教会，比如说我们国野华基就属于地方教会，地方教会就属于普世教会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两点加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我说的教会是大公教会的意思。在这个大公教会里，虽然有不同的宗派，但是只有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他也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所有信徒就是在基督里，是一主一信一喜还有一神，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成为他的身体。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甚至和中文的这个教字没有什么关系。教会不是一个宗教的体系，教会是一个信仰的群体，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有一次在南亚，我们有一个穆斯林背景的信徒的一个秘密的聚会。聚会开始的时候，他们来的时候是先在旁边的一个水池子里面洗手，然后洗脸，然后呢用手接水漱口，之后呢去摸头，然后再摸摸耳朵，再摸摸脖子，然后再洗左脚右脚。整个的过程是穆斯林的一个习俗，叫小敬礼，就是他每次去他们聚会的时候会有这样清洁的一个行为，叫小敬礼。做完了他们才进来，那一刹那我看他们洗一直洗一直洗，我那一刹那觉得自己是进了一个清真寺。但他们进来后就开始祷告，那主持的弟兄欢迎大家之后就说奉主耶稣的名开始聚会。那一天是我分享信息，这个大胡子是我，那天是我分享信息，分享的主题是救恩的确据。这些穆斯林背景的信徒，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聚会，他们也不能公开自己的信仰，他们当中没有传道人，甚至是他们没有一本完整属于自己的圣经。但弟兄姊妹，我问你们，他们是不是教会？肯定是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 赤手神话语的一群人。教会是信仰群体，而不是一个建筑物。但一直以来，神也允许神的子民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来聚会，来敬拜他。所以一个合乎中道的一个概念就是，教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教堂或者是礼拜堂并不是问题，因为可以满足信徒的聚集团契和敬拜的需要，又可以充分发挥我们在神家里面的彼此服侍和彼此配搭，敬拜神服侍神这样的一个操练。如果出自于神的心意，或者是神允许，我们当然可以建教堂，比如说我们自己教会建立的教堂，我们当然欢迎鼓励大家来到这里来聚会，信徒团契相交，同心敬拜，彼此相爱，成为主的见证。就是使徒行经下一句所谈到的圣徒相通 Holy Communion 这样一概念，它当然是美善和荣耀的一件事。关于圣徒相通，吴牧师下次会和我们更多的分享，我这里不再过多解释。但圣徒相通的首要原则就是我们信徒要首先和耶稣主基督相通。二章这里说，我们来到主面前像是活石，我们这些活石就是和主耶稣这块活石连在一起，因为第四节说主就是活石。任何一个建筑物都有一个基石，这个基石就是房角石。我们这些活石搭建起来的属灵房子也有一个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第二章六节，他说，彼得说，引用的经文是，我把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这里面有两个词，我要和大家来解释一下，帮助我们理解彼得在这里用的一些的特别的一些的字词，包括第九节里面他用的一系列的称号。其实这些称号跟名词都是当时的犹太人非常熟悉的字眼，彼得的读者一读到彼得用的这些词，他们很快就会明白彼得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先说房角石。彼得这里很明显是引用了以赛亚书28:16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做根基，是实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房角石它的一个功能就是定位，有定向、承重和衡量。这房角石是一块石头，它基本上是确定了整个建筑物的位置啊、方向啊和大小。同时呢，这块石头也是一个标准，其他石头都要按照这块石头来去切割，不符合的就不用了。耶稣说，他就是房角石，耶稣就是我们这个属灵房子的一个根基、一个标准。我们的方向、大小和位置，只有主耶稣说了算。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是我们的根基，他是我们的一切。这是房角石的意义。另外一个词是锡安。锡安这个词在圣经里出现了大概有100多次，150几次。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指防御工事或者防御工程，它本身是耶路撒冷城里面一个古代城堡的名字。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个词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属灵含义，就是专门用来指上帝和他子民的所在之处。锡安包括了四个内容，第一个就是大卫的城，圣殿所在的地方，还有犹太民族的总称。把这些都合起来，在圣经里，锡安就是专指上帝的子民和上帝的国度。希伯来书12:22-23说，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名录在天上住长者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个词就是教会 church。 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根基，就是这块，它就是这块放在神子民锡安城里的房角石。这块房角石是神拣选而且是宝贵的一块房角石。 但是就这块房角石却是被世人所丢弃，世人不信基督，拒绝基督，这样的人，这段经文里面说他们要跌倒，他们不会领受神的救恩。但相反，那些信靠他、信靠耶稣的、愿意跟随耶稣的，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必不至羞愧，他们并不至羞愧。跟随耶稣在基督里的我们必不羞愧，我们不仅是不羞愧，我们还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彼得这里一口气用旧约的一口气用四个旧约中的一个名词，都指出了我们信徒的一个属灵身份。在旧约里，神的一个心意是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承担起祭司的一个职责，整个民族它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神要让以色列民族成为神、上帝和外邦人之间的中间人，成为一座桥梁，把耶和华上帝见证给外邦人，也同时吸引外邦人、万族都归向耶和华。神还为他们特意设立了以亚伦为代表的祭司的制度。但在旧约里，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心意。到了新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的献祭，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建立起了新约的教会，让所有属神的百姓在基督耶稣里不仅是恢复了，而也是更是更新了信徒结祭司的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份。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说，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新约里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是被拣选的族类，君的祭司。神拣选我们做圣洁的祭司，我们就要在上帝的家里面来献上属灵的祭，这些属灵的祭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神的家里面的所有的服事，我们的关怀探访，我们的查经，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讲台信息，诗班每次的练习和献唱，我们的爱心厨房，我们的恩典厨房，我私事的招待，儿童看护，我们祷告赞美，我们的彼此带球，我们的桌椅摆放，每次受洗的台子的搭建，来往弟兄姊妹和朋友们的接送，还有每次音响的摆设，这些等等等等，弟兄姊妹，这些服事不在神的家里面不分大小，没有轻重，只要是在耶稣基督里，透过耶稣基督，神都会悦纳。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是建造在这基督这块房角石上的属灵的建筑物。神也连续我们怜悯我们的需要，他也给我们一个具体的一个固定的地方来聚会来敬拜，甚至如果神允许的话，将来我们扩堂置堂也说不定，这也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意向。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教会真正要建造的是在信徒的生命上，而不是建筑物上。所以圣经说我们是活石，我们是 living stone，主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是活的，不是死的。真正去见证又真又活的主是活的信徒，不是死的建筑物。我们是活的石头，我们不是死的石头。生命的改变胜过于建筑物的样式和大小。这几年国内一直有沿海教会，特别是浙江教会被拆十字架，教堂被推倒的事，很多人都说非常愤慨，都说这是中国教会在遭受逼迫。也许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自己的态度跟认识，这未必是件坏事。或许在当中有主对中国教会的一个提醒，那就是不要花十几年，不要花几千万去建一些一天之内就会被拆倒的教堂，而是应该实实在在的去培养和差派信徒走进人群，关怀社区，去传扬和见证福音的大能，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教会职堂运动，一个church planting movement， 这才是可以让神的帐幕 在人间，而且这样的账目是没有人能够拆毁的，神的国是不能够被震动的。彼得这里说，我们是灵宫，我们是 spiritual house， 不是属世的号，属世的房子。灵宫里面就会培养出属灵的果子，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样的属灵果子都是我们呈现在上帝面前的灵迹，而且这样的灵迹保罗说是没有律法的禁止。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在基督耶稣里的建立和成长是没有任何事、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的律法可以禁止的。这也是为什么说即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圣经印刷和发行的国家，我们也不会认为中国就此福音化了。同样的道理，即使是现在国内圣经被从淘宝和京东的网店上下架了，我们也不会认为神的话就此在中国被拦阻，因为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绝不废去，并且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谁对万民做见证？我们就是教会。神在地上设立教会，给我们有责任，就是要传扬和见证耶稣基督他福音的大能，让万国万民一同来敬拜他。这也是我们作为教会在地上的功能。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让万国万族万民都要归向他。我们被拣选呼召出来，就是要传扬福音，传扬神的好消息，让这样好消息去传遍天下，使各个民族都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透过这种属灵的复兴带来一个社会的转变，就是一个 gospel transformation。 这样的话就像诗篇46篇第十节所说的，神的名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也要被尊崇。弟兄姊妹，这就是宣教，这就是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的目的。教会必须是宣教的教会，教会是为宣教设立的，不是宣教为教会设立的。主次我们真的不能搞反。很多传道人，很多人包括传道人，对什么是宣教一直没搞明白，总以为宣教就是去传福音，没有错，但不完全。宣教学上把教会把宣教分成了五大类，第一个就是传福音、布道、教导门徒、关怀怜悯、社会公益以及爱护神的创造。这是把整体宣教归成五大类，非比较容易去记下来。我教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记住什么是宣教的。伸出你的手，左右手无所谓啊，有些人左撇子右手必撇无所谓，伸出你的手，一只手，大家伸出你的一只手，一只手是五个指头，对不对？每一个指头就代表一个宣教的内容，里面有福音布道，有教导门训，有怜悯关怀，还有社会公益以及爱护神的创造。所以下一次如果有人问你们什么是宣教，你就伸个五个指头，把这个宣教内容告诉给对方，非常容易记起来。其实这五项都是渠道和一个平台，五项里面至少有一项你是可以参与的。如果还是有人说我都做不到，那至少你能祷告吧，祷告更重要。神家里面有多少事是需要我们祷告的，甚至保罗说我在父面前屈膝为教会来祷告。总之，宣教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的，也必须参与的，因为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信徒的，这也是信徒节祭司的意思。我们被召聚集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名，让人可以正确认识耶稣基督，跟随基督，生命得改变，这是一切宣教行为的动力和目的。这次使徒行经我们分享了很多次，我们分享了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再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主题。但弟兄姊妹别忘了，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大概40%的人他连耶稣第一次来都没听过。 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给教会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大使命本身就是上帝他自己的使命，他让万国万民万邦万族都要归到他面前，成为他国度的子民，成为他的教会。我个人觉得对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这句经文解释的最全面的，就是圣经学者宣教学者莱特 Chris Wright 他写的一本书，就是上帝的子民的宣教使命 The Mission of God's People， 这是我们神学院的宣教学的指定书本。他在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与其说上帝在他为他在世上的教会设立了使命，不如说是上帝为他在世界的使命设立了教会。使命不是为教会而造的，相反，教会是为使命而造的，就是上帝他自己的使命。我去年在黎巴嫩的时候，当地的同工带我去拜访了一间亚美尼亚的教会。亚美尼亚这个国家呢，人口大概不到700万，国民呢分散在好多不同的国家，比如说黎巴嫩，比如说东欧的一些国家。这个小小的西亚，外高加索南部的这个国家，我估计很多人没听过，也不知道亚美尼亚。但这个国家可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的国家，但这个国家也是非常的苦难重重。1915年到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土耳其奥斯曼政府当时就屠杀了将近150万的亚美尼亚人。之后这个国家也是苦难不断，1988年一次地震就死亡了2.5万人，他们才700多万人口啊。除了这些的，如果你看世界地图，这些国家旁边基本上都是被穆斯林国家所包围着，边界呢也一直的冲突不断。但即使这样，亚美尼亚教会从来没有没落过，反而更加的团结了。后来我查资料，我看到一句话，我非常感动，我念给大家听啊。他说：“来吧，试试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来消灭亚美尼亚人，可以驱赶他们到无水无粮的沙漠，可以烧毁他们的家园和教堂，然后再看看他们什么时候就此不再大笑，不再唱诗，不再祷告，不再聚会。只要让任何两个亚美尼亚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相逢，他们就能建一个新的亚美尼亚。”这是一个亚美尼亚信徒所说的话。虽然在神学上我们和亚美尼亚教会有很多不同地方，但亚美尼亚教会的信徒却再次告诉我了教会是什么，就是哪里有上帝子民奉基督的名聚会和敬拜神，那里就是教会。历史上亚美尼亚教会饱受苦难，现在也是如此，但神的恩典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们，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但你说亚美尼亚教会完美吗？当然不完美。他们成熟吗？当然不成熟，成熟了我们也不去了。他们身上也有很多争议的地方，我们可以坐下来和他们辩好几天几夜关于神学上的内容。教会也是一大堆的问题，但比较起来教会都是如此，我们教会也是如此，其他教会也是如此。教会是人所组成的，也都是有问题的。教会问题产生，当然有魔鬼撒旦的攻击，但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所造成的，因为我们就是教会嘛。我听过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个大家庭产生了很多矛盾，家里人呢总是彼此的抱怨指责。后来呢，他们就找到老村长去仲裁，老村长呢就从这个家庭里面的家长到子女，每人给了一个小锦囊，说你们回家打开就知道问题所在了。说他们赶紧回家打开看，你们猜里面是什么？一面小镜子。说对，你听过这个故事吗？猜出来了，里面是个小镜子，原来问题所在是自己。大家都能领会我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啊。其实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过类似的比喻。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要谦卑相爱合一，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我们都是家里的一员，家里有事，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度外，都有责任。教会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甚至说，末世的教会甚至是必有许多人跌倒，哎，彼此陷害，彼此憎恨，还有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不法的事也多了，很多人的爱心也都冷淡了。地上有形的教会没有完美的，都会有各有各样的这种问题，要不然主耶稣也不会写信给启示录里面的七教会去提醒责备和鼓励他们了。即使这样，基督仍然爱他的教会。你们从前不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就不能因为教会的不完美不健全就认为教会是没有意义，就会对教会失去信心。因为我们真正所信的不是教会，是教会的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正所服侍的对象是上帝他自己。教会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百年里面殉道者的血所浇灌的，也是众圣徒一同所建立起来的。耶稣爱他的心腹，爱他教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保罗说，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所有那些信靠基督、跟随基督得到救恩的人，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都受一位圣灵洗，成了一个身体，同饮于一位圣灵。基督对他的教会、对他的身体的爱，保罗说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也盼望他的教会也能够爱他，也爱他所爱的。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爱主比其他的都多，记住我们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何等的荣耀。另一方面，我们要珍惜时光。摩西说我们的一生的 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就是说普通人是70岁，强壮的80岁，长寿的90几岁。我真的算一算，我现在真的半百了。我在地上所服侍的时间，服侍神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我每一次想起来的时候都是有一点紧迫感，我不知道你们，但我自己真的有紧迫感。神给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份的同时，也给了我们神圣的大使命。我们真的不能够虚度光阴，更不能白占地图。弟兄姊妹，无论现在你的年岁是多少，真的都要靠主的恩典，珍惜在主里面所给我们的时光，把握时机去跟随主、服侍主，祈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为他而活，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上帝，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求主帮助我们，让众生徒真的是可以万事互相效力，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一同来建立我们的教会，一同来爱我们这个属灵家，不单单是为我们，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愿主耶稣基督赐福于大家。